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我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贵教会，跟大家一起敬拜神，也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你们的教会其实二十几年前我就知道，当时有一位秦明辉牧师在你们中间，是吧？有多少人认识他的？请放下。1981年的时候，他在台湾读大学，我是他的辅导。1981年，距离现在已经34年前，我是清明会牧师的辅导啊，所以你们大概知道我多大年纪。好，所以我跟大家是有渊源的哈，所以我二十几年前就知道贵教会的存在，而且因为秦牧师在我们中间牧养，带领大家，我当时有机会为贵教会祷告。今天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哈，这段圣经如果你是老基督徒一定是很熟悉，在出埃及记14章，我们从第9节读到18节。这个投影片的字是繁体字哈，如果你不太容易读的话没有关系，反正你可以看你的圣经哈。我们一起把这段圣经读一遍，来。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马兵与军兵就在海边上，靠近比哈西路，对着巴利喜芬，在他们安营的地方追上了。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哀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埃及人，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向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你举海升帐，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好，我们读圣经就读到这里。我相信在座的大多数是基督徒。基督徒会不会有困难？基督徒会不会有挫折？基督徒会不会有打击？会不会有人生的风暴呢？会不会？会的。神从来没有应许花香常满，人生的道路是一帆风顺，神却允许，虽然我们在风暴里面，我们可以在他的隐秘处得到荫庇，我们可以找到避难所。神允许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因为相信他，我们心中可以有力量，在挫折的时候，我们可以继续的往前去。所以我今天早上的题目叫做在逆境中往前走，这是基督徒生命的写照，也是神在圣经里面对我们的应许。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说经常会遇到困难、挫折、打击，但是神应许我们，让我们可以不断的往前去。虽然这样的一个情景，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出埃及记14章，这种非常危险的环境，大概我们一生里面不会遇过一次， 即使是这个样子，这段圣经对我们来说仍然是可以应用的。为什么？因为写在圣经里面所有的事件，所有的教训，都是对我们信主的人有益处。所以虽然这个历史的事件是非常的戏剧性，非常的奇特，但是对你我会有很大的启示。因为我们的神从亘古到永远不改变，他是以色列百姓的神，他是中国人的神，他是美国人的神，他是全世界各族各民的神。所以我们的神今天仍然可以在你的生命里面做奇妙的工作。我15岁的时候信耶稣，一直到今天快要50年的时间，神对我来说是非常的真实。 He is walking， 神现在在我里面工作。 He has been walking，神从历史的起点一直到今天仍然在工作。所以我今天早上要透过这段圣经向各位分析我们怎么样从圣经里面得到帮助，而且这个属灵的原则每一天每时每刻可以在我里头经历这位神是又真又活，是使人复活，是使无变为 有的神。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爱他，让我们可以顺服他，让我们可以高举他，让我们可以一心一意的荣耀他。今年2015年2月的时候，有一个美国的女孩子叫做Kayla Muller， 她在一次的飞弹的攻击中在叙利亚的监狱里面过世了。为什么这个 Kayla Muller 会在叙利亚的一所监狱里面过世？他过世的时候只有25岁。几年前他从 University of Arizona 毕业，他毕业以后他就自愿到中东去服侍神，他加入这个人道救援的团体。2013年8月他在叙利亚的境内被逮捕，然后就被判刑关在监狱里面。因为伊斯兰国过去不断的威胁攻击中东许多的地区，特别是叙利亚还有约旦，所以约旦就反击。所以约旦今年2月有一个飞弹就击中了叙利亚的一个军事的基地，没有想到这个 Kayla Muller 就在那个军事基地的一所监狱里面被炸死了。我讲这个 Kayla Muller 的见证，主要是他过世之前他跟他的妈妈在 email 里面通信。他曾经在 email 里面这样写着，他说，我想起妈妈常告诉我，一切的一切到最后你能保有的只有神。我当下已经来到这样的经验，实在说我已经把自己全然交在造物主手中，因为再没有别人。靠着神和你们的祷告，我虽然在往下坠落，却好像躺在温柔晃动的摇篮里。弟兄姐妹，我们看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人生会处在一种光景里面，这种光景就是别人不能够帮助我们，我们的配偶不能够帮助我们，我们的孩子不能够帮助我们，我们的父母不能够帮助我们，我们的邻居不能够帮助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感觉非常的孤单，甚至我们灵里面觉得非常的黑暗。就在这样的情形里面，只有神可以帮助我们。我们知道神他无所不在，他是我们心中的堡垒，他是我们的山寨，他是我们的高台，我们住在他的里面，我们就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弟兄姊妹，神可以让我们这样经验他。 Kayla 在他人生最彷徨最无助最孤单最软弱的时候，他知道他仍然在上帝的怀抱里面。所以他说，从外面的环境来说，我虽然是往下坠落，但是在我心灵的深处却好像躺在温柔晃动的摇篮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确信我们的神是奇妙的主，我们的神可以行走在死亡的 幽谷，好像刚我们看到那个印度牧师的见证，苏塔的见证一样。弟兄姊妹，当他被打，当他被石头扔，当他被放到那个很深的土坑里面的时候，神有没有在他旁边？神一定在他的旁边，神差派天使天君在那里保守他。虽然他被殴打，虽然他遍体鳞伤，但是神在他的四围，神成为他的山寨，神成为他的盾牌，神成为他的高台。弟兄姊妹，后来神让他再次活过来，为神打美好的仗。弟兄姊妹，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神。虽然教会被逼迫，但是耶稣基督在他活着的时候，跟他的门徒，跟当时以色列百姓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所以我们感谢主，从第一世纪开始一直到今天，已经2000年，教会不断的受逼迫。你知道今年全世界有多少基督徒会殉难？大概10万。2015年全世界过去这几年，平均每一年有10万的基督徒在穆斯林地区，在印度的地区，还有很多无神论同款的地区，为主的名的缘故牺牲他们的生命。好，每一次我们遇到困难环境的时候，我们要想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想神的主权；第二件事情，我们想神的荣耀；第三件事情，我们想神的旨意。也就是这一段圣经怎么样可以应用在你我的身上。因为我们的神从来不会误事，我们的神他掌管一切，他知道一切。特别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他常常把我们抱在他的怀里。弟兄姊妹，我们的神他不会误事，他不会失控。人会失控，我们会误事，但神不会误事。所以我们要相信，无论我们处在任何的环境之中，即使我们在监狱里面，在沙漠里面，在荒无人烟的地方，都有神的同在，神的主权， God's sovereignty， 这是我们要相信的。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无论你处在任何的环境之中，你知道神的主权在你身上，神的主权不会离开你。而我们的态度，当我们知道神的主权在你身上的时候，我们只有一种态度，那一种态度就是我们完全降服在他的面前。当我们完全降服在他面前的时候，第二件事情我们就会经历到，就是神的荣耀。在这段圣经里面有两次讲到荣耀，在前面第四节也讲到荣耀，也就是说在出埃及记14章里面一共有3次讲到神的荣耀。弟兄姊妹，我们做神的儿女，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个不改变的旨意，就是神要一生一世带领我们，让我们不断经历他的荣耀。因为我们的神乐意透过我们这些卑微有限的器皿，把他的能力，把他的智慧，把他的恩典，把他的荣耀显明出来，让不信者能够看见我们的神是奇妙的神，我们的神是大能的神，我们的神是超越时空的神，我们的神是超越任何人间艰难处境的神。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我有很多年的时间在牧会，20年前我在洛杉矶的一个教会叫做托恩斯灵粮堂牧会，有一个姐妹，她只有32岁，她叫做 Joanne。 有一天这个 Joanne 她的先生打电话给我说，我的太太她的乳腺癌复发，她还不到30岁的时候她已经有过乳腺癌，但是后来经过化疗放射治疗稍微控制，但是他到他32岁的那一年又复发了。他的先生叫做 Albert 打电话给我说，他的太太很难过，在 UCLA 的医院里面，所以我就赶快开车去看 Joanne。 当我到他病床旁边的时候， Joanne 看到我说，陈牧师啊，我告诉你， 本来我非常非常的忧伤，非常非常的无助，非常的痛苦，因为我的孩子还小，我的大儿子只有5岁，我的小儿子只有3岁。我想到他们马上要失去妈妈，我的心何等的难过，因为那个时候他的癌细胞已经蔓延全身，医生说无药可救了，你在做化疗，在做放射治疗，都没有什么真实的效果，所以他的心好像沉到海底一样。但是这个九恩告诉我说，陈牧师，我告诉你非常的奇妙，当我在躺在那里非常痛苦的时候，突然间在我心灵的深处有一个声音，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我的恩典够你所用。他知道那个声音不是别的声音，不是他老公的声音，乃是耶稣的声音。耶稣跟他说，我的恩典够你所用。他说他知道耶稣跟他说，即使从医生的角度来看你完全没有希望，你现在感觉非常的痛苦，非常的难过，但是你在上帝的怀里。他知道他在上帝的怀里。弟兄姐妹，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知道神总是在那个难处里面彰显他的荣耀。很奇妙，我跟他祷告，然后我从那天开始每一天为他祷告，突然间他好起来了。哦，他想出院了，甚至告诉他的老公说他想吃牛排。通常癌症末期的人都是没有什么胃口的，很快的他出院了。然后他有几次在外面为主做见证，那个是8月的，虽然很，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到了11月的时候突然间他的病情又恶化了。那个时候他开始服用那个类固醇，所以他的脸肿起来了。我每天去他家为他祷告，跟他在一起跪在床边，把他的身体交在主的手中。他告诉我说，陈牧师，我知道神真的帮助我，我知道神会听我的祷告，虽然他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够继续留在人间。他说神会听他的祷告，他最担心的就是他两个儿子，一个5岁，一个3岁。到12月的时候他一直没有住院，到12月的时候他因为难过的要命，所以他的先生说不行，一定要把他送到我们当时那个 Torrance 的 Memorial Hospital， 送到医院。他的先生还没有办理这个住院手续他就走了。我要讲神真的是爱这个 Joanne。 后来他的大儿子10岁的时候，他就跟他爸爸说，爸爸，我要受洗了。10岁，很多的教会大概不容许10岁的小孩受洗。后来他的先生就是 Albert 告诉我说，怎么说，我告诉你，有一个教会的姐妹要跟我结婚了。那个姐妹从来没有结过婚，非常可爱的一个姐妹，非常温柔，非常体贴的一个姐妹，后来就跟她结婚了。那个姐妹非常爱这两个儿子，把这两个儿子带大。20年过去了，我可以见证神是听了九恩的祷告。神告诉九恩说，你最难过的，最挂心的就是你两个宝贝的儿子，但是即使我带你回天家，但是我会负责照顾你两个儿子。每一年我都有机会跟这个九恩的先生 Albert 见面，他都会告诉我他的儿子现在做什么做什么。后来他跟这个新的妻子又生了一个孩子，所以他现在有3个孩子。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非常信实的神，我在这个家庭里面我看见了神的荣耀。即使当我们无助的时候，当我们遇到困难不知所措的时候，神 的恩典会够我们所用。第三，我们在困难的环境里面，我们知道神的旨意。1900年在中国发生了一件很不幸的事，就是义和团事件。当时很多的宣教士被杀了，特别内地会有59位大大小小的宣教士，包括他们的子弟，牺牲性命。但是神容许这个事件临到中国，临到很多信靠他的子民。神对中国有一个旨意，那个旨意在100多年前我们不知道，当时可能很多的基督徒，如果我们是100多年前在中国信主，我们会问主说，主啊，为什么这个苦难，这个逼迫，这个血腥的事件会临到中国呢？但是经过100多年，我们知道了，神透过这些宣教士的生命唤醒了中国老百姓，有一位神，他在眷顾我们，他在呼唤我们，等候我们回家。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中国人信了耶稣，在海外，在国内很多的城市。昨天我们听到那个淡金里牧师的见证，金泰里牧师的见证，他说，哇，北京家庭教会多得不得了，有人告诉我几万个点，礼拜天你到北京去到处都有聚会。我好几年每一年都去人大，在人大那个校园的旁边，礼拜天的时候你可以听到很多基督徒唱诗歌的声音。有一个姐妹说，哦，这里有个聚会点，走不了几步路，哦，这里有另外一个聚会点，很多的聚会点。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是过去很多西方的宣教士为中国所流的眼泪，所杀的血，神让过去宣教士辛勤的耕耘，今天能够在中国神州大地上开花结果。弟兄姊妹，每一次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要想这三件事情：神的主权、神的荣耀和神的旨意。我们看这段圣经，这段圣经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两节，我不是说其他的地方不重要，但最重要就是我下面要讲的，就是集中在13节和14节。也就是每一次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神要我们第一件事情，不要害怕， Do not be afraid， 不要惧怕。惧怕是有限的存在者，遇到我们没有办法掌握的环境，很自然会有的反应。惧怕 ,fear。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害怕过。很多人活在各种不同的害怕军纪里面。有一些人害怕有一天会失业。有一些姐妹害怕有一天老公有了外遇，把他抛弃了。甚至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害怕担心有一天我得到绝症怎么办。哎呀，我们有各种的害怕。神第一个要告诉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说，不要害怕，因为害怕的背后其实是来自不信。不要害怕，不要惊惧。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能够胜过我们的感觉，我们能够胜过我们的环境。你可以想摩西的时代，刚刚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摩西带领大概200万的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为奴之地，然后来到了这个沙漠地，前面有红海，后面有埃及的追兵。埃及的追兵有多少？没有一个参考书可以提供非常精确的答案，我自己猜可能有几万。圣经告诉我们说特选的车辆有600，我想说当时他们要从埃及的王宫一直追赶到这个巴利洗芬密夺附近的海边，一定只能够用马匹或车辆。 那什么叫做车辆呢？车辆前面就是大概有四匹马，多了可能是六匹马。那么在那个车子上面坐着一些士兵，可能有一些官，好像有一些是换现在的这个措辞说有尉官、有校官、有将官，各种不同的官员坐在那个车辆上面。还有一种是骑马的士兵，一个士兵骑一匹马。那圣经说特选的车辆600，大概就是如果他是六匹马或者四匹马，后面可能坐六个人、八个人在那个车辆里面，加起来大概是5000，再加上可能有5000，可能有更多10000的是单个士兵骑一匹马，非常迅速的从埃及一直追赶到这个红海旁边。你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差不多200万的乌合之众，他们在埃及的沙漠边，当他们听到远远的地方有那个马匹，那个马的蹄好像跺在这个尘土上，他们靠近这个泥土的时候，可以听到可能是几十里之外那个马匹飞驰而来的声音。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当时200万群众中的一员，你的感觉怎么样？一定是非常的惶恐，一定是非常的害怕，一定是非常的紧张，你在那里可能颤抖，你的心在那里发麻，消化如水。弟兄姊妹，我们处在这样的情形里面，我们一定很多的妇女可能在那里歇斯底里喊叫说，摩西啊，你这个笨蛋啊，你这个坏领袖啊，把我们领到这里，我们在埃及即使我们吃的比较差一点，但是我们死的时候总有坟墓可以安葬啊，但是你让我们来到这个沙漠，面对红海，埃及的追兵马上追过来，我们会在这里死无葬身之地啊。如果你是摩西，你会怎么办？你不知所措，你一定跟上帝发怨言说，上帝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上帝啊，难道你做错了吗？你把这一群你的子民从埃及带出来这件事情，上帝啊，明明是你的带领，明明是你的主导，明明是你的旨意，难道上帝你错了吗？很多的时候我们向上帝发出这样的疑问，很多时候我们埋怨上帝，说上帝为什么让我遇到这样的处境，为什么让我得到这样的疾病。神会第一个告诉我们说，我的孩子，难道我不会比疾病还大吗？难道我不比埃及的追兵还大吗？难道我不比沙漠的困难还大吗？难道我不会比红海可能带来的危险还大吗？弟兄姊妹，这个世界难道有任何的环境可以大过神的权柄和能力吗？没有。就在这个时候，上帝说，第一件事情，我们就是要安静，我们要相信他，我们不要害怕，因为如果我们害怕，我们就中了恶者的诡计，我们就陷溺魔鬼的陷阱之中。有医生做过这样的研究，很多慢性病人 90%， 他们真正的病源不是咳嗽，不是胸痛，不是胃酸过多，而是惧怕。因为很多人对失业、对变老、被揭发真相感到害怕，所以他们会发出很多生理的慢性病症来。所以很多有这些慢性的生理的病症去找医生，他们说，医生啊，赶快给我注射荷尔蒙，给我吃这个镇定药或者补药。但是医生会告诉这些病人说，其实没用的，医生可能骗你，你不听医生的话，医生说，好，我给你开镇定剂的药，你吃了镇定剂， 你明天仍然有问题，你后天仍然有问题，你下个月仍然有问题，因为你真正的毛病是惧怕。有一个基督徒来找传道人说，昨天的聚会实在是很好啊，你们有没有参加一些特别聚会，培灵会、分亲会、退休会，好像圣灵充满在那个聚会里面，弟兄姊妹觉得好像汹涌澎湃啊，甚至有人说啊，我被圣灵充满，那个圣灵好像电一样把我从头到这个脚底电了一阵子。弟兄姊妹，圣经的真理要不依靠感觉。后来这个人问牧师说，为什么我今天一点感觉都没有？这个传道人跟那个人说，昨天神给你喜乐，今天他看你依靠感觉而不依靠耶稣基督，所以神把那个感觉拿走了，让你可以完全依靠基督。这个传道人接着问说，你有没有坐火车穿越山洞的经验？所有很多地方的火车都有穿越隧道的情形，当我们坐火车经过隧道的时候，我们不会感觉害怕。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再过几分钟甚至半分钟，那个火车就会离开隧道，阳光在另外一头等待我们。弟兄姊妹，神要我们看他，不要看我们的感觉，神要我们看他，不要看我们的环境。第二，在这里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说，不但不要惧怕，而且只管站住。当你惧怕的时候，你的脚会发酸啊，你的脚会发麻，你的膝盖会无力啊，你就不能站立得住。弟兄姊妹，很多人他的信仰不能够站立得住，因为他靠感觉，他靠经历，他没有真正依靠神。没有依靠神的话，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只有神的话可以让我们站住。我读几节经文给大家听，在诗篇119篇116节，求你照你的话扶持我。诗篇119篇133节，求你用你的话使我的脚步稳当。诗篇20篇第7节第8节，有人靠车，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他们都屈身不倒，我们却起来立得正直。弟兄姊妹，只有神的话可以让我们站住。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环境，神的话会让我们站住。前段时间我自己的妹妹在台湾，她有相当严重的忧郁症。当然这个忧郁症有一个起因，就是她很心爱的小狗十几岁老了，很多的毛病。因为我们妹妹把那个小狗当作她自己宝贝的女儿，所以因为她这个样子，所以她就有忧郁的情形，甚至有轻生的意念。我过去这差不多两个多礼拜，每一天早上七点半，更早的时候七点，每一天都跟他祷告。我用什么话帮助他？我都用神的话帮助他。我跟他读一篇的诗篇，有时候我读罗马书，然后我妹妹在台湾，我七点半的时候，他晚上现在是十一点半。只有我这两天没有，我在 LA 的时候，过去这两三个礼拜每天跟他打电话。那我怎么帮助他？我用神的话帮助他。所以我跟他这个读完圣经以后，我就摘其中的一些要点稍微跟他讲解一下，然后我用十分钟到十五分钟祷告。我祷告的内容就是神的话，我带他祷告，然后每一天都是这个样子。我用神的话来医治他，他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有一天神告诉我说，你要告诉你的妹妹，你要跟她说，神如果让她好起来，神可以马上让她好起来，她是否要过比以前更讨神喜悦的生活，她要把自己完全献上当作活祭。如果神让我们好起来，我们爱这个世界，我们追求世界，神说我让你好起来， 你以前的日子跟以后的日子没有什么两样，这样对神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要不要了解我的意思？神让我们遇到困难，神有他的目的，神的目的是让我们从今以后我们能够为他而活，不为自己活，不为这个世界而活，不为我们的所谓的哥哥弟弟，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妈妈，我们的孩子而活，我们可以真正的为神而活。弟兄姊妹，神要改变我们，透过困难，透过疾病，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属于神的。每一次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神的话成为能力，成为光照，在我们里面医治我们。神的话比药更有效。有一天我这样告诉我妹妹，我妹妹说很奇妙，那天晚上她睡得非常好，而且她觉得她的病情有一个跳跃式的转好，因为那是神的话。只有神的话让我们站住，神的话让我们知道神是真的，他是可信的。为什么我可以从15岁就信主，16岁我就决定要做传道人，16岁一直到今天，我这个志向从来没有改变过。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因为神是真的，因为神是真的，所以你会觉得说他就在你的面前，他就在你的四周，他的话每一句都是可以经验的。神的话让我们站住。第四大点，也就是这里第三，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看，神要工作，所以我说 God has been working。 神会在我里面工作，神会在环境上工作，但最重要的是在我里面工作。神会改变我的态度，改变我的眼睛，我心灵的眼睛。当我感觉害怕的时候，英文前面我没有机会讲 Feeling afraid, I trust him。 当我感觉害怕的时候，我仍然相信他，那是信心 F-A-I-T-H Feeling afraid, I trust him。 当我这样相信神的时候，神今天会在我里面工作。是带这个 OK。 这个见证是讲到一个美国人叫做 Daniel Bowman。 Daniel Bowman 他年轻的时候他就加入一个差会，这个差会叫做 Youth with a Mission。 他大学毕业后不久，神就说你到尼泊尔去。尼泊尔是很艰难的地方，特别是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说，因为大部分的尼泊尔人是信佛教。神说你去帮助你的姐姐在那边建立教会，他就顺服了，他就去帮助他的姐姐在尼泊尔建立了 几间教会。隔了几年，神跟 Daniel 说， Daniel 你现在到阿富汗去。哇，阿富汗是一个回教的国家，而且你没有办法用这个美国的护照进这个阿富汗，而且在阿富汗可以取得比较长久的居留。他也是加入人道救援组织，然后去换了一个护照，他的护照是瑞士的护照。他在阿富汗参与很多人道救援的工作。有一天神又跟 Daniel 说， Daniel 你现在到伊朗去。那是1997年的时候，Daniel 说我去伊朗做什么？神说你去伊朗为我做见证。你知道伊朗，如果你在伊朗
为耶稣做见证，你被逮到要判死刑。但是Daniel顺服神，他就跟他的一个同伴到了伊朗，他在那里两个礼拜的时间，他向很多年轻人诉说耶稣基督奇妙的事，在旅馆里面，在饭厅里面，神给他智慧。但是当他跟他的朋友要离开伊朗边界的时候，那个守卫的士兵说，哎，你们把那个 passport 给我看。他看了他跟他的朋友的 passport 一看，隔了一段时间就来跟这个 Daniel 说，我告诉你们，你们这个护照有问题。隔了几个小时以后，就把他们两个人逮捕，就把这个 Daniel 囚禁起来，每一天都严刑拷打。这样经过了大概两个礼拜， Daniel 非常的难过，他就跟神说，上帝啊，你告诉我要到这个伊朗来传福音，我顺服你的命，但是我现在被抓了，被严刑拷打，按照伊朗的法律，我在这边传福音被他们知道了，要被判死刑。后来，这是后来他才知道，他已经被判了两个死刑，因为他们知道他是美国人。美国人在伊朗那个时候1997年被逮捕要判死刑的，第二个你传福音要被判死刑，所以当时他已经被判了两个死刑。所以每一天那个士兵来拷打，希望他从实招供，但是 Daniel 不肯。 Daniel 说，我来这边我是很诚实的人。他非常的沮丧，他觉得神已经离开他，他想说我要自杀。在那个非常窄小的监狱里面，怎么自杀？有一个厕所马桶，他说这个厕所马桶有一个小水箱，刚好他的头能够放入他那个小水箱里面。他说，我要把我的这个头放入那个水箱里面，让我窒息。所以他尝试，然后找一根那个 scotch tape 把它绑起来，把自己绑起来。第一次试了，快要死掉的时候，我们中间有没有人自杀过？当然没有成功，你还坐在这里。你快要死的时候，你虽然想死，但是当你快要死的时候，你会害怕。所以当他忍受不住的时候，他又把头举起来。所以第一次没有成功，第二次仍然要自杀，也是没有成功，第三次也没有成功，一共四次。你看他多么灰心，多么沮丧，多么想死啊，但是他最后还是没有勇气死，因为那个过程很痛苦。就在他完全绝望的时候，他的心下沉到极点的时候，很奇妙，他那个监狱有一个铁窗，铁窗有一道光，不是阳光，很奇特的光照射进来。所以 Daniel 是整个人瘫在那个墙角，他看着那个光进来，他知道耶稣来了。因为所有的基督徒，当耶稣用他荣耀的方式显现的时候，基督徒会知道，不会是别人，不是阳光，其他的光，而且那个光越来越明亮。那个光突然间有一个声音出来，他说 Daniel， 这一次我一定会救你。这样一句话够了吗？够了。在他最灰心、最软弱、信心已经跌入低谷的时候，他觉得他这一生，为什么他虽然是传道人，虽然是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但是竟然会落到如此的田地，而且他想说可能不久他就被枪毙了。神向他显现，很奇妙， 他的故事我不用讲下集，你们可以上网 Google Daniel Bauman， 这个都是在网上我太太把它拍下来的。他在伊朗被关了9个礼拜，有一次他被提面对很多很多审判他的人，他有机会大胆地讲神怎么爱世人，很奇妙。你知道他讲了以后啊，很多那些看守他的伊朗的士兵都知道他是基督徒，所以那些看守的士兵说，哎，这个人很奇妙，哎，他这个人一生他有一个目标，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目标，而且他为他的目标牺牲生命在所不辞啊！哎，如果耶稣是这样的耶稣，我们也要信。好几个伊朗的士兵，看守他的士兵，知道他的故事，他们都愿意信耶稣，说我们要跟随耶稣，我们要信耶稣。他写了一本书 In Prison in Iran， 你们可以在 Amazon 买到他的书。弟兄姐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会救我们，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神不会束手不离，神的爱是不离不弃的爱。如果你是真的爱神，你愿意顺服神，你愿意跟随神，神一定会救拔你，因为他是又真又活的神。在圣经的历史里面，在教会的历史里面，神向成千上万他的儿女显示出他是可靠的神。第五大点，在14节，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是神透过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说，耶和华必定为你们征战。神会为我们征战。我常常讲传道人的工作是 mission impossible， 但是我们为什么可以服侍神？因为神是工作的神，神会为我们完成他所要完成的事情。再一个见证，短短的，我在洛杉矶住了差不多25年。洛杉矶的东边 San Bernardino 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祷告声，那个祷告声的负责人叫做 Peter Lam 牧师。我去过那个祷告声好多次，最近这十几年我没有去，但是20几年前我常常有段时间常常去。这个 Peter 牧师现在已经80岁，我认识他的时候他60几岁，就是白头发那一位。神很奇妙的带领他买了那一座祷告山。当他买了那座祷告山之后，他要开垦那座祷告山，但是他没有钱。有一天在他住屋的旁边有一个马棚，他因为喜欢养马，那有一个白人叫做 Howard， 就到他的马棚跟他聊天。那么聊天不久，这个 Howard 就跟这个 Peter Lam 牧师说，牧师啊，你有什么需要我一定帮助你。这个牧师说，真的吗？他说真的。这个牧师就告诉这个 Howard 说，我很需要那个怪手啊，可以挖土，挖土机，我需要好几部那个怪手那个挖土机，因为我要开垦这一座祷告山。隔了2天，一大早，这个 Peter Lam 就听到那个推土机的咣咣咣咣咣咣咣的声音。哎，他奇怪啊，怎么效率那么好？他出去，原来 Howard 带几个工人开了几部的挖土机在他们家旁边。这个 Peter Lam 就问 Howard 说， Howard 你做什么？ Howard 说，我家就是开一个公司，就是专门出租这个挖土机。 所以他是出租挖土机的老板，所以他们家当然很多的挖土机。他问这个 Howard 说，你为什么要帮助我？ Howard 跟他说，那一天我跟你在马棚旁边聊天，我突然间看到你的头上有光，有十字架的光，你大概不知道，但是我看到有一个声音对我说，你是从神那里派来的，所以要 Howard 帮助他。他的故事非常非常的奇特。弟兄姐妹，他在洛杉矶，他完全没有钱，神让他在这里建立一个祷告山，那个祷告山名字叫做 All Nations Prayer Mountain， 万国祷告山。透过他们的祷告，你晓不晓得多少人得到拯救，多少人得到医治和帮助。神为我们征战， Mission Impossible， 但是如果神为我们征战，神一定得胜。无论是家庭的问题，无论是个人的问题，无论是教会的问题，任何的问题，神一定得胜。最后神要我们不要作声，就是不要用我们的肉体。当神工作的时候，我们看神的作为，我们敬拜他，我们顺服他，不要用我们自己的力量，用我们的肉体，当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但是不要用我们的肉体干预神的作为。神要我们把所有的荣耀颂赞归给他。这一个戏剧性的历史的事件，今天属灵的原则仍然可以用在你我的身上。说老实话，我过去侍奉主都是依靠这样的原则。如果不是依靠这样的原则，我今天老早不敢侍奉了。如果神不是又真又活，如果神不为我征战，如果神不在今天施行他奇妙的拯救，我看不到侍奉主的意义，我找不到我侍奉主的出路。有一次华夫大卫请我去讲一个专题，叫做宣教的困境。我说宣教人会有困境，神会有困境？神不会有困境。宣教背后如果神主宰，神不会有困境。没有一个权势，没有一个环境可以把神拦倒。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你何等的爱我们。主啊，透过这个历史神奇事的事件，主，你让我们知道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是掌管宇宙穹苍的主宰。主啊，你帮助我们顺服你，帮助我们经历你，帮助我们爱你，帮助我们高举你。主，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呢是在你的手中。虽然有时候仇敌好像吼叫的狮子要吞灭我们，主，我们凶险的环境好像波涛汹涌的浪潮要吞灭我们，主啊，但是你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坚固台。主，让我们能够住在你的里面，我们可以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你向我们说话，透过今天的信息改变我们。主，让我们可以完全尊你伟大，一生一世爱你，顺服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